对啊，忧虑烦恼可能会让人变短命，因为心理影响生理。
没错。
但今天我发现，哎，祷告可以得到15年的寿命，哎。
是。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哈喽，我是知心。
哈喽，下凡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原本应该英年早逝的人，忽然间离奇康复了。我自己有过一两次莫名其妙的生病，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康复了的经验。下凡哥人生有遇过这种事情吗？
其实我比较不知道，因为我以前看病的记录不多，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些不舒服是突然有生病，然后突然好了。感冒或什么可能两三天就 OK 了，我觉得上帝也是很恩待吧。
我相信，因为我认识你以来没有看过你咳嗽流鼻涕肚子痛头痛痛痛都没有，
都躲过都躲过躲过了录音的时间。
我刚好跟你相反，我是那种小毛病一堆，
是
都不严重但都很麻烦。像有一次我就莫名其妙肚子跟后腰长出了草间弥生的腰带。
就是皮蛇那种是吧？
不是皮蛇、
哦、又不是皮蛇、哦、它看起来很像的感觉。
皮蛇会痛吗？那种是什么神经性的病毒？
对对对，
但我就是看到我的肚子怎么一块一块硬币大小的红色圆形斑块，会痒，
是
衣服穿着就是烧肚子烧后面、哦、然后每天都很痒、哦、
对,
对，我就穿了一个点点女王设计的游泳圈在身上的感觉、去看医生，医生就说这是皮肤过敏、
哦、
你最近有没有接触到什么引发过敏的东西，
异位性皮肤炎的感觉、
但我的生活一切如常啊。那他就说你的床单啊、是不是很久没洗啊、我说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的室友是有洁癖的人。
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状况。
我们家有那个自动扫地机器人、每天不在家的时候会自动扫拖两次、
是，
所以回到家的时候是可以光脚踩在地上，不会有头发，不会有灰尘的。
哇，太厉害了。
床单一定是不到一个月就换洗了。
是、
所以呢，我实在是想不出他到底碰到什么东西。医生就开给我类固醇、你知道类固醇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会变成月亮脸吗？
哦，那个就比较强效的一种抗过敏的药物。
我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大胖脸、完全没有变好，它就是继续痒。换了一种药再吃一个礼拜，没有任何改变，没有好也没有不好。
是，就这样子，反正就是痒着过来了、
最后我觉得实在是好烦哦、我不想吃药了、停掉之后又过了半个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就默默的消失了。
哦，这个也是蛮神奇的。
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一场皮肤过敏。
是，但这很不舒服。你看连续好几个礼拜这样子很难。
虽然不是大毛病，但当找不出原因、而且又解决不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心里面的惶恐是，我觉得能够掌握病因，能够掌握来源，那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医生也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会很不安。
对，很不安。对对，我跟你
怎么都不好呢？
现在我更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对我现在来就是、到底现在要怎么样，情况如何，自己也不知道，只要处在那个上上下下的情况里面，甚至有一点点不舒服，那要怎么样？到底是不是我原来生病的原因？其实你搞不清楚，忐忑的感觉会常常出现在这种生病的状态当中。
其实夏凡哥现在比较像是重病吗？可以这样子说吗？
我觉得就是现在比较理解重病的状态，但还是很幸运，就是我大部分的生活其实已经算很幸福的，很正常。
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你身上完全没有毛病，
大家也看不出来，但是自己心里知道有一些小的地方的不对劲，你自己知道，相对来就更感恩说其实身体正常啊，真的是很恩典的事情，应该这样讲。
所以现在能够以平和的心跟这个疾病共处、而且持续在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
对对，就像你讲说你知道一个病，你知道有药，至于它能够多好那我就不知道，那是上帝的事情，但你就按部就班的去面对它。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这个离奇康复的人、他其实生的是重病哦，已经被确诊会死的重病。
是，没错。
锵锵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这个离奇康复的人，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还有历代志下32章。我们今天要接续来聊聊犹大国真的好惨好惨的情况。
是，
他们的平原大城最大的拉吉城已经被亚述灭了、紧接着利拿城也被包围。
是，
亚述帝国一定会用比拉吉城更短的时间也拿下利拿城、
对啊，太简单了。
他们已经轮番派了将军啊，还有亚述皇帝亲笔写的外交书信啊，来恐吓耶路撒冷城，还有恐吓犹大王西西家，你要是不投降就等着被我们围困，喝自己的尿，吃自己的粪吧。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好呛的话哦。
那也好写实，对于围城来讲到最后真的是这个景象，
真的是事实，他没有讲谎话。
没错，他已经做过不少次这样的事情了。
被灭掉的国家最后都是这么样惨的光景。一旦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整个犹大国就是灭亡了。西西家王他毛起来向上帝祷告，他把亚述皇帝的信摊在圣殿里面，痛苦的向上帝求告。同时西西家也派人去找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非常给力的立刻带来上帝的回复，说不要惧怕亚述王，因为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要在那里使他倒在刀下。
是的，
这番话很短，
对，
很有力，好棒棒，
很清楚的给他回答，
就是没有马上发生啊。
这其实就是要看你的心情。你发现他在圣殿的祷告其实最后那句话是要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很像大卫王曾经面对的哥利亚的时候也在讲同样的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件事情都不再只是变成个人的事件，是上帝使一个百姓各种各群的群体来认识上帝的机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那些困难当中成为一个见证上帝，甚至上帝来做一个宣讲他自己圣名的一个工具，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这是常有机会经历到。甚至在祷告当中，我觉得圣灵都在帮助他知道怎么去仰望上帝，从哀愁绝望转而往上看，看上帝的能力。
我们上一回才说先知的工作很像是永远在对这个阶段的你预告下个阶段会如何，而当我们在被围困，像西西家往此时此刻，先知对西西家说的是你要勇敢的往下走，因为下一个阶段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你们一定会被纾困的。
对，事情不是到此为止。
西西家王他痛苦的向上帝祷告完之后，以赛亚先知又派人来对西西家说一段话，今年明年犹大人可以吃野生的植物，到了后年犹大人可以播种收获，种葡萄吃葡萄，犹大国劫后余生的人会像植物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结 果。这段话就相当于保证犹大不会灭亡了，
是
起码三年之内你们会国泰民安，
开始恢复整个生活的常态。
就在这番话讲完之后，当天晚上上帝派了天使前往亚述军营，杀死了185000名亚述军。亚述皇帝清晨发现全军覆灭，立刻拔营撤退，回到亚述首都尼尼微城。而在那之后的某一天，当亚述皇帝进神庙朝拜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来刺杀他，最后由另外一个儿子登基接续他坐上亚述皇帝的宝座。
是，
转折发生的实在太快了。
是，
这么简单好像就是上帝打了一个响指，啪，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没错，
所谓的那个痛苦其实也就只持续了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而已，当天晚上事情就成就了。
对，后来我在研究一些亚述的历史里面提到，突然他回去停止攻击犹大，但是没有详述他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回去。那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听到尼尼微的政变，所以他赶回去要处理，回去之后就碰到孩子的谋反，趁机把他杀了。而这个军队怎么样的消失，其实像这种败阵很重的失败，往往在他们里面都会轻描淡写的写过去，
绝对不会变成亚述墙壁上的浮雕。
确实看到他们停战然后离开，这件事情是发生了。那在犹大国这边好像就补述了这段历史过程，也是非常的突然，因为对西家来讲他们实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车跟马其实都不够，也没有不够的军人。但没想到在这个转折之下，让他看见，让保留下来都看到，对，上帝说的话是真的，真的有上帝在我们当中，这个声明也传了出去。
亚述人是非常好大喜功的，他们打败拉吉城的时候都把它变成浮雕哦，现在他们被耶路撒冷城打败了，不只是没有留下浮雕，当然连任何文字记录通通都没有。
是，
但是我想从亚述皇帝被儿子暗杀就可以猜得出来，儿子们觉得他很丢脸，你太 loser 了。
对，这个失败变成在国内开始对他不信任，可能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扶持新的王来处理旧的王。
这个出路就在当天半夜发生了，
没错。
而我们从这个结局再回头看西西家痛苦中的祷告， 我觉得祷告真的是第一让我们被压力困住的心可以先得解脱，再来才是环境的围困情况得到上帝的帮助被纾困了，
新的里面先打开了，好，我就看上帝你要做的，我就交给你，我没有办法了。同样在那一刻眼睛好像打开来看到上帝开始做事了，或者上帝其实一直在做事，只是我那种没有办法，我在绝望在痛苦在黑暗的里面我看不到，他先把我心照开的时候我看出来，哦，对，等下去接着上帝就做工。
而且心开真的要优先于环境开，因为如果我的心不先打开能够看见上帝能够信靠上帝，我就不会有力气往前走到先知所说的下一个阶段，
是，
我就没有办法去迎向上帝要预备给我的那个环境上的出路。
说明在那一刻想啊，完蛋了，我就先准备一杯毒药自己先死了算了。有时候很多的国王不是在最后一刻就算了，我就已经失败了，我不要被人家屈辱，不要被人家羞辱，我就自己了结吧。这其实也在很多历史上看得到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电影当中也会呈现国王受不了压力，他就服毒自尽了，但没想到那个将军他率领敢死队打赢了战争，但是前一天服毒自尽的国王无福消受啊，因为他的心没有开，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力气走到明天，
是
走到那个盼望的下一个阶段。
是的，
而我在想象亚述皇帝听到这个全军覆没的消息，不管他有没有在现场，我想他之所以会死在神庙里面，很有可能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这么精良优秀的大军怎么会败给手无寸铁的小小耶路撒冷城呢？
一夜之间到底是谁把这个大军灭掉，没有办法解释的答案。
当以赛亚先知告诉西西家王耶路撒冷一定会平安度过这场危机的时候，同时也传达了上帝对亚述皇帝西拿基利的责备，这段话是：西拿基利啊，耶路撒冷的人民讥笑你，藐视你，向你摇头，你知道你侮辱的是谁，讽刺的是谁吗？你攻击的是以色列的上帝，你差使者向我夸耀，说你的战车曾经削平高山，征服黎巴嫩的最高山峰，你夸耀你砍下了最高的香柏树和最好的松树，且深入到森林最深的地方，你夸耀你曾在外国挖井喝水，你的兵士把埃及的河流都踏干了，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定古时所立现今实现的事吗？就是让你去毁坏坚固的城镇，使他们变为废墟。这番话上帝很明确的说，亚述之所以能够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全都是因为上帝本来就如此计划。那些被消灭的国家本来就该死吗？
包括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迦南地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提到要等他们的罪恶满盈了才会到这个时间点。上帝他是一个全地的神，他不是只有以色列的神，只是特别选了以色列让他们成为一个见证者，让人透过他们的发展历史回头来看，原来他们都在上帝的计划的手中。所以告诉他们说，亚述你的疆界是我定的，你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现在只是他们的时间到了，我让你有机会去惩罚他们，甚至我让他们失败在你面前，我就是让你容许你如此在我面前不越界，我仍然可以用你，但是你现在要越界了，你想要超越我了，那对不起，你的时间就到此为止。上帝其实也在证明一件事，告诉这些的列国知道说，列国的神是上帝，并不是任何一个神明，真正使你能够得到这一切就是这位上帝。我开始讲西家最后那个祷告很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件事情已经把上帝观拉高了，不再只是一般他们所看到这些草木禾间的神明。
我觉得亚述帝国很像我们以前讨论过天生富二代，天生是天才的那种人，他就是生下来拿了一手好牌，这样子的人当他听见上帝经历上帝认识上帝的时候，他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为什么可以这么得天独厚呢？
是，
我为什么可以享有这一切的优渥好处？我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厉害呢？是因为有一位造物主，他使我如此。我到底该如何活我的人生，才能够回应上帝对我的馈赠，上帝给我的恩赐？亚述帝国，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听见上帝了，绝对不是，因为他们都可以拿上帝来威胁
耶路撒冷了，都已经接触到了，没错，
他们早就知道，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回转过来说，我所拿来贬低的上帝不是一个工具人，不是一个棋子，
好像这个上帝要靠我们去宣扬的概念不一样，
我能够无往不利是因为这一位造物主使我如此，而我们国家到底该如何活才能够回应造物主呢？这一切是 亚述没有想到的，他就算再怎么样天天在神庙里面献祭求神问卜，西拿基利就是没有想通这一点。
没有错，其实对他来讲，所有的神明都是他的工具，帮助我成就工具。他看重自己，我就是天选之人，我是英雄，你们这些神明是来帮助我的，跟我认清是上帝帮助我做这些事情的那个谦卑的存在就割开了。太过英雄的，什么都是靠自己，什么都是自己最厉害的时候，骄傲也在他里面会滋生，他变成一个很容易断掉的钢，很厉害，但是一打破他就整个碎掉，因为他没得依靠，他不知道他真正的力量来源实际是上帝。反正有时候我们低得下来，知道这一切成果不过是上帝给的，面对失败不会这么的害怕，你反而说我知道看上帝，他必然有后面的工作。
直到亚述在一夜之间死了 18.5 万人，你觉得这个情况会不会动摇某些亚述人的心识，他们能够向上帝臣服呢？
我觉得其实已经开始产生一些作用，后来你会看到包括亚述的群体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也被提及，甚至到更后面以色列他们被掳之后分散到了各地区的时候，各地都有这些亚述人的群体，他们也在当中看，那时候虽然已经没有这个民族，或者是民族不明显，他们已经开始把过去的记忆放到现在，加上当时流浪的犹大人活出那个不同的生命，他们会去留意这些人。到耶稣的时期就看到有一群所谓的近前人，是各地当时的看到犹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人，坚信上帝的已经存在了。
我们镜头再回到犹大国，首都耶路撒冷城保住了，不过呢根据亚述文献记载，在此之前他们早已攻破46座犹大城镇，掳走了犹大人高达20万150人，已经是很惨很惨的情况了。
他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就是最后一点点，如果这个城被攻破，整个犹大国就消失。
即使亚述立刻撤军，但犹大国已经呈现半残的状况了。
是没错，已经没有力气了，
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光荣胜利。
是的，
在这件不可思议的神迹之后，有许多人带着供物来到耶路撒冷献给耶和华，同时也有许多人带着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圣经说西西家在各国人眼中都受到尊重，这个情况很有意思耶，因为西西家王他原本祷告的是只求犹大国不要灭亡就好了，
没错，只要上帝保住我们就够了，
没想到犹大国不止保住了，整个犹大国还有犹大国王的形象地位通通都提升了。
没错，透过这样的一个来往，他们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亚述被打败了，透过西西家的转述把上帝也传出去，因为他是一个见证者，他传递给这些来问他的人，来拜访的人。
这种事情发生在现代绝对是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对，
半残的几乎要瓦解的国家一夜之间忽然间保住了，
对，把一个世界强权还打回去了，对他们讲那一定是神奇的事情，都会来请意说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事可以达到这个办法。
而且他们的半残状况真的可以使很多外国人知道不是靠着你们的能力，
对，
绝对不是因为你们有一些什么像英雄电影当中的敢死队去取得空前的胜利，不是因为你们小虾米斗到了大鲸鱼，而是因为你们有上帝。
没错，
不过呢西西家王的好日子没有过太久，就在同一年，这个欢天喜地他们得救了的同一年，他生了重病。
是
有一天西西家病的躺在床上，以赛亚先知来见他，劈头就说你要留遗嘱，因为你即将病逝。西西家王一听就难过的把脸转向墙壁痛哭起来，一面哭一面祷告，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王真的很不想死耶，
对，这个很真实嘛，谁没事想去死呢，正有一番作为的时候都很难接受。
他的祷告听起来很像是他认为好人命不该绝，我做这么多好事怎么可以这么短命呢实际上他现在的年龄才39岁左右，他统治犹大国才14年，真的很年轻啦，真的会让人觉得啊怎么会呢，国王才39岁就要走了，
确实是一个壮年的时期。他并没有说错，就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一般人也都认为做那么多好事，你怎么样也应该照顾一下，不然这样以后公义不彰显，然后好人都不偿命，祸害都一千年那我们大家干嘛做好人， 这个观念我觉得在一般我们还是会有的。我有这么可恶到你要马上把我给拿走吗？我还是尽力在做好的事情，所以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多少这种疑问都会出现，但我觉得上帝很容许他，他也真的相信上帝会愿意听他讲这些心底的话。
以赛亚先知呢，因为西西家王哭着去对着墙壁祷告了，
是，
所以他就默默地走出国王寝宫。
是，
当他正穿越王宫的中央庭院时，上帝对以赛亚说，你回去跟我百姓的君王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先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添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这番话让我第一个感到惊讶的是，上帝对西西家的称呼是我百姓的君王，这个称呼让我觉得很暖心耶，就是上帝很疼爱西西家耶。
是，这些百姓虽然残破到这种地步，很衰弱了，但是上帝有一句话是，这是我的百姓。虽然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百姓受害了，受到伤害了，但是不要忘记，对上帝来讲，这都是我的百姓，每一块都是他的心头肉，把我的最重视的交在这个君王的手中。不只是这个君王很重要，我也告诉你，我把我最重要的也托付在你的手上。那也让西西家看见一件事情，不要忘记哦，你管的是我的百姓，不是你的百姓，你得弄清楚。我觉得这也看得出来他对西西家的一个提醒。
这番话的重点其实是上帝忽然间决定要给西西家再多15年的寿命。
是
什么说动上帝啊？是因为西西家好难过吗？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他有一片赤诚，掏心掏肺去为上帝，他真的不是为了自己而已，甚至在最后可以坚守相信上帝。我觉得上帝都看在眼里，所以当他最后在表达这件事情是，其实他想要看到上帝，你所谓的公义在哪里？你真的会照顾我这个遵守你话的人吗？上帝只是做一个立即的回应，我也来做见证，是对我这个行公义的，按照我心意去行的，我是会有回应的，是有行动的，用这个过程来带领他。你接下来的15年，你记得你是我百姓的君王。
我想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是，
意思就是对啊，忧虑烦恼真的不能够让人长命一点，反而可能会让人变短命，因为太忧虑了，
太烦恼了，
心理影响生理。
没错，
但今天我们发现祷告可以得到15年的寿命耶，
是
不是折某人的寿去嫁接过来的。
对对对，不是说要做什么事去替换过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上帝说我愿意给就会给。
如果我们不想太早死，得了重病的时候，可不可以也向上帝求寿命呢？
我觉得都可以祷告，也都可以祈求，只是我们要永远理解，就是决定的主权在上帝。对他来讲，生命不是只有在地上的部分，也有将来在天上的部分，但是他会在当中会回应我们，是让我们透过这个过程可能经历他更多，甚至更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觉得这有时候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学习，不用惧怕，是你有这个愿意，这个想法，你都还是可以祷告。你有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感受难过烦闷，这种被病折磨不快，还是可以向他祷告，即便他没有出手拯救，我觉得神都会在当中不断的陪着你，甚至开我们的眼睛看看这一段的旅程当中，可能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个最大的工作，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都可以跟上帝求，求寿命，求彩券中奖，求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把最后的决定权归给上帝。
是，没错。
即使我所求的这一切100件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我仍然以上帝为我生命的救主。
是，我觉得其实不见得都不会发生，可是在祷告当中，随着那个祷告的内容，你会慢慢的翻过来看上帝在这当中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西家王在极度绝望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说出一句话说，这件事情要发生，因为你要胜过这一切，唯独耶和华你是神。其实包括他自己都是对重新建立的观念，重新去思考的看法，才能够转到这个方向来。所以其实在这些难处当中，我们如果在里面，你可以有抱怨，你可以有不舒，你有自己的期待，但你在祷告当中让神跟你对话，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慢慢转向，转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位置，然后你看到上帝在当中已经应许你，甚至在保护你了。
以赛亚先知宣告完寿命加15的话，就叫人拿无花果饼来，应该就是晒干的水果，
类似果干之类的吧。
我也很想吃吃看。
我们比较没有碰触的，但是他们的日常的一种食物。
以赛亚先知把无花果饼贴在西西家王的患处。
嗯，
西西家王这个时候就忽然间问说，你说我三天后就能下床还能去圣殿，
是
有没有什么预兆证明我真的会好起来？
是，
我觉得他真的很怕死耶，无花果饼都已经贴在他身上了而且才三天嘛，是等不了吗？
对，他们因为无花果饼我们讲是食物，很难想象拿来做药用的治病的感觉。你说拿橄榄油来，他们可能还有一点理解。
我们这边是因为无花果很稀有，所以我总觉得哇，看起来好像有神效。
但其实生活常用的东西，
如果是发生在亚洲的话，可能就是你拿一个馒头来贴在患处上就会好了。
是，
我们的反应一定会是 ridiculous。
对对对，你拿一个韭菜饼然后贴上去，哇哦，
拿一个葱油饼贴在胸口，我的癌症就消失了。
对，所以这个一定很难想，真的吗？你们再给我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证明。所以某种程度你看西西家，他有很多孩子的个性在里面，天真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上帝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当我们看到他生病的时候难过痛哭的样子，
是
再去对比他上任第一年的时候雷厉风行的立刻做信仰改革，我们会对他的个性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更多元的认识。他不是只有雷厉风行风风火火的那一面，他也有非常的脆弱，非常柔软，非常 emotional 的一面，
人的那个样子，不是神话的角色，
跟我们很像。
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的面相
呀。当你难过的时候，重担来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那个痛苦都真实存在，上帝都乐意我们去向他求告。
如果我们是西西家，我们也很可能在这个馒头已经贴在身上的时候还想要
真的吗？
拜托给我一个预兆吧，我三天后真的能下床吗？
是，
这也很像下定商品，虽然三天后才会寄到，但是我们要拿一张收据，请你先给我证明联。
对对，我要确定这是你开给我的，
三天后我一定要收到我下定的东西。
对，
我们最后来聊聊的是上帝对西西家说他保护耶路撒冷是为自己和大卫的缘故。其实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上帝常常说他让犹大继续有人坐上王位，或者是耶路撒冷城可以得平安，上帝都说是我为自己和大卫的缘故。
是，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跟大卫立过约，就是我要保证你的后裔可以继续坐在王座上面，但是这个当中其实有附加，就提到说他们若遵行我的话语，按照我的律法去行，我答应了大卫的，我就让他的王继续上面，帮助他们继续能够行我的道。但如果他背道的话，背了我的约，用这个来强调我是看在大卫的份上，看在大卫我曾经答应你们，所以我就不在这时候灭绝你们，我相信你们还有机会继续遵守我的道。其实上帝是反过来给了机会，他是约束自己而不是约束了对方。
西西家被圣经形容为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像他一样的，包括紧紧跟随还有听从耶和华颁给摩西的所有诫命。
是，
约哈斯一个这么疯狂的王也可以出一个继位者是非常端正的。
没错，
每一个人真的都是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人生的选择负起责任。
是，
每一个人我们也都需要亲自的来到上帝面前做这个信仰的选择，我到底该选择谁做我人生的主？
是 yeah,
不是听从我爸爸的，听从我爷爷的，是我需要单单的来面对上帝。
没错，而且跟从神的过程不是讨每一个人的喜欢，但是相对的来讲，你会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对的路，走在其间，上帝要做你的引导者。
以赛亚对于西西家提的这个请给我一个证据，他没有去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没有，
是
代表上帝其实也接受了西西家的提议，
给你清楚
的西西家的拜托。
是，
而上帝给了西西家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夸张的证据，要留待下一回再来聊聊。将将掰爆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